啊，明月你在吗？明月你在吗？啊，怎么忽然没有声音？是有声音还是没声音？刚才大家听到了吗？听到最，我听到最精彩的时候，忽然没有声音了，所以问一下，你听得到我的声音没？啊，明月，你听到我的声音，可是您刚才出了什么问题？哦，那对不起，我很抱歉，我这里忽然没有声音了，所以我就以为大家没声音。那请是吧？可是前面朗读的非常好啊，好像你朗读到哪里呢？我天哪，我受不了了，我情愿往沙滩上去啊，后面的就听不到了。那能不能请明月你再继续念一下呢？没有几句能把它念完好吗？对不起啊。
好
的，他说错的啥东西多，他说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到沙滩
了。
那好吧，我再读一下好吗？其他的隔离都听见了，也一个个打开他们小小的房间，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的看不见，便伸出他们的触角来，想探索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一群群鸟飞过，用最快的速度直冲下来，挣脱了大部分的隔离。虽然如此，这种呐喊的声音仍是隔几天就发生一次，还是有一些好奇的隔离打开自己的门户，一不机警就被水鸟吞食了去。现在这块这个礁石上沾满了空壳的隔离，他们的生命就被自由的呐喊进而牺牲了。大海中的一切仍是照常运转，礁石还是礁石，海浪仍旧一次次的开过来，太阳仍是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有谁真正听见过隔离喊的声音？好，我的朗读完了，谢谢大家。
非常遗憾啊，我还是没有听到啊，不知道是您刚才。又在念呢，我没有注意，我没有听到声音啊，不知道您念完了是吧？不好意思啊，我想这样子好了啊，我们再来练习一下。那个请这个张雅贤，你来试试看，你也再念一遍好吗？我看啊，我听听看是不是能够从头到尾能够卖啊。
喂，张老师你能不能听到啊？喂，张老师，你要听到，你示意我一下吧。张老师能听到吗？喂，韩老师能听到吗？喂， 能听到吗？啊，听到，是不是偶尔听到一声，还是断断续续的？啊，听到了啊。哎，好，那我现在开始念好吧。OK，OK。
葛丽的呐喊，在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上，依附着一群群的葛丽。他们选择这个地方居住，是因为距离海边有一段的距离，可以躲开人类的眼睛，好过一过安居的生活，也好活命。于是在这块礁石上，一天比一天多的蛤蜊依附在上面了，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有点要住不下去了。他们每天驻守在这么巨大的一块礁石上，望着日出，守着日落，心中既满足又安逸。他们每天感受着海水阵阵的浪潮向他们哗哗的开怀过来，暖了他们的心窝。他们每天张开自己的两片硬壳，晒晒太阳，看看天空，见海鸟来了，只要马上关上硬壳，就一切安全了。他们每天这样的生活，除了逐渐拥挤的邻居，就只有这些了。有一天，一只蛤蜊勇敢地打开了自己的硬壳，用尽力气地喊：天哪，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情愿住到沙滩上去。其他的蛤蜊都听见了，也一个个打开他们狭小的房间，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有的看不见，便伸出他们的触角来，想探索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就这样，一群水鸟飞过，用最快的速度直冲下来，蒸吃了大部分的蛤蜊。虽然如此，这种呐喊的声音仍是隔几天就发生了一次，还是有一些好奇的蛤蜊打开自己的门户，一不小心就被水鸟吞食了去。现在这个礁石上沾满了空壳的蛤蜊，他们的生命都被自由的呐喊声牺牲了。大海中的一切都照常的运转，礁石还是礁石，海浪仍旧一次次的开怀过来，太阳仍旧是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有谁真正听见过蛤蜊们呐喊的声音？这个是关怀，关怀。好，我念完了。
好啊，明月，我想也念啊，前面就让我非常感动，很迫切想去念下去啊。老师都没有听到啊，等一下没关系，再来试试讲话好了，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听到。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像我最近会有发生这种事情啊，经常掉线，麻烦死了。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可以表演啊，也可以，也是很好的一个群体的全班都可以上台表演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是不错的啊，甚至于全也都可以啊，也是很好，很有趣的。那这个故事呢，事实上有很多可以值得探讨的地方。那么我想在这里呢，我请大家看下面五个问题啊，你愿意回答哪一个问题呢？你愿意发表你的想法呢，你就说这样子好吗？啊，吕青老师，不知道您怎么样，您呢有没有在跟我们一起参与呢？还是你在忙你的事啊？我不敢经常要你做什么，因为我知道可能你在上班很忙啊。那么如果你要回答什么东西，或者要表达什么，就请你下来排一下队，或者你用打字的也可以啊，好吗？ 啊，那现在这五个问题我想我不分配了啊，我们就是大家一啊、想要谈什么就谈什么啊，不谈什么就不谈，没关系好吧啊。那我放麦啊，我看那个明月啊，你看看你这一二三四五啊，还有李先生，你们看看这几个问题你们对哪一些
喂，唐老师能听见吗？喂，唐老师，听见试一下啊。喂，唐老师能听见吗？OK， 好的，那个唐老师写的这些预言都很有意思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上面的问题，像第一个问题，你知道住在拥挤的地方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就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动物界啊。它的那个生存现象总是和人类的有无独有偶的这种情况。拥挤啊，就是大家选择了一个大家都认为安全或者好活的地方去居住这个蛤蜊。那么这就使得他们在那里呢就繁衍的越来越多。那它的这个数量就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马上就要住不下去了，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一种人类的这个社会问题。像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一个小故事。他就说呢，就以前呀，他在农村的时候，走很远很远的路都看不到一个人。有一天呢，他就去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那他后面呢就过来一个赶着驴车的先生，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互相不认识，但是因为走很远路才看见一个人，就特别的亲切啊，就问你是哪个村的，怎么样，然后还邀请他坐上驴车，大家一起走，就特别的友好，人跟人之间就表现特别友好。那么后来呢，来到大都市，人比较，就是人口比较多密集，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啊，这种关系，它就发生了变化。像是有特别有趣的，就是他讲到啊，有一个派出所的处理了一件事情，是两个小伙打架斗殴，叫到派出所啊。那别人就问啊，别人就问这个你们俩为什么打架？其中有一个就说，我觉得他瞪了我一眼，所以我就拍了他一砖头。然后就因为可能是别人无意识的多看了他几眼，引起也激怒了他，然后就引起了争斗。我觉得这也是因为竞争激烈了，大家居住的比较密集了，感情上也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当然了，在拥挤的地方也有好处啊，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它就比较明显， 那东南呢，它就人口密集，西北就人口稀少。那么住在东南地区呢，它信息量大，它自然环境不如这边恶劣啊，比较优越呢，它的那个生存环境经济状况各方面都比这边强，它肯定也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了，很多的方便了。我看其实我觉得这个住在那儿，他就是我觉得是发声呐喊，这也是就是环境啊长一成不变，时间太久了比较压抑吧。我觉得生活还是需要丰富多彩的，要所以大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为了那一个呐喊声。好，我讲到这里，我放麦。
哎，现在好。
说。
喂，谭老师，你能听到吗？喂，谭老师，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喂。
哎，
谭
老师。
喂，啊，那好吧，我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吧。你觉得住在那里最安全又自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应该这样来回答，就是说呢，在大海中呢，有一块礁石上依附着一群群的蛤蜊，就是说呢，这些蛤蜊依附在礁石上，它们在这个地方居住。是因为离这个海边有一段距离，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呢，不可以被人们去逮住它吧，或者是来把它抓住啊，或者是用来做别的什么吧，也可以躲开人类的眼睛，就是不去捕杀它们，过一过安居的生活，好活命，这主要是。他们住在这个地方的好处，这样一个好处呢，也是就说，他们附着在这个礁石上，他们这一群群蛤蜊的颜色，可能是和这个礁石的这个颜色大致相近吧，也就是说，他们具有一种保护色。所谓的动物呢，一般具有保护色，跟环境比较接近的话呢。他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不被其他的动物来吞食。比如呢，这个神鸟就不可以吞食它们。这是第二点。再一个，第三点呢，也就是说，这些蛤蜊呢，它们都有硬壳，硬壳呢也起到一个保护它们的作用。这是我觉得它们的好处。再一个呢，就说他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呢，坏处也就是非常的拥挤吧。你比如有一个蛤蜊，它呢不愿在这种环境下居住了，发出了呐喊声，然后打开自己的空壳，结果呢却被水鸟吞食了。那后来呢，接二连三的也有一些这个蛤蜊呢打开自己的硬壳，那么。也就被水鸟把它们吞食了。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个硬壳也是保护它们的。虽然呢，它们离开了那个居住的礁石，觉得呢大海多么宽阔，或者换个环境到别的地方多么的好啊，人们呢当然都想象这个好的环境。过上好的生活，可是呢，这种环境，这种生活呢，不适合他们。他们选择的这种呢，确实，就有悖于他们的这种生活。由这个寓言故事呢，我们也可以联想到现代人的生活或居住的环境。也就是说，选择一种适合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这个或者是。工作等等一些吧，那么你才有生存价值，否则的话呢，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虽然你追着的很时尚，但是呢你不一定生活得很好。好，我说完了。唐老师有什么看法请讲一讲吧。
啊，真是我也这个讲得非常的好啊，我非常感动啊，你每非常用心啊给我们表达看法或者你的意见啊，那么很认真的来参与这个我们这个活动啊那么另外张雅贤呢你也很不容易啊，那个才来第二次啊，你昨天你来了就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啊，也能够很快投入啊，又能够进入啊，而且你也表达的你的看法什么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年轻有为，这让我觉得我非常高兴啊那就是李青啊先生，您还在吗？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回应啊，你在不在啊，如果你在的话能不能讲讲话，如果不能讲的话那我们也不勉强啊。那我个人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正好我要准备要移民的这一段时间吧啊，那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到加拿大来移民啊，而只是想要找一个能够安乐业的地方，让我觉得又安全又自由的地方啊，那么我就在寻找啊，所以呢也就我拿了笔写的歌离的故事的时候呢，就自然天成的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那么后来等我移民以后呢我再来回读这篇东西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倒是跟我的心境有点非常接近。因为我一直都我到了加拿大我还是在哪里最自由啊加拿大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安全又自由的地方啊，可是我的内心还是觉得不是很稳定啊，可见的人有的时候是一个漂浮的动物啊，总是不知道哪里最落实啊，也不敢说对哪里绝对的肯定，有可能又把心落实在那个上面啊，所以尤其是像我在温哥华这边呢我住的是叫列治文市啊，这个市啊是一个冲击的点啊，就是费萨河啊，这是冲击的一个，所以那个泥土呢应该是不是很固的啊，一个比较而且是低于海平面的一水啊，那么地震起来如果大地震的嘛地震我们听说是很安全的，大地震的话我们就危险啊，那么这些呢都不是当初来移民所能考量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去真的要去寻找一个美理想的家园啊绝对是不是很容易的啊事实上呢其实真正理想的家园呢在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在我们的一念之间那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就像我在这里呢我说他们说在我们没来之前呢说这里的这个人真的很少，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啊，你听到的故事一样，就是他们拿机关枪来扫射的话都扫不到一个人啊。那我也来的时候呢我就常常骑着一个脚踏车就是到这个每一条街上去打溜达溜达，那么我也不敢在这马路上骑啊，我都在那个人行道上骑啊，骑半天啊都没有看到人啊所以在人行道上应该是给人走的，结果都是让我这个脚踏车在走啊，都碰不到人啊，碰不到人，所以后来我就 我就到了礼拜六呢，我就一定骑个脚踏车出去，去做什么？找人啊。怎么找法呢？我就看看那个电线杆上面贴的条子是哪里有 garage sale 啊， garage sale 就是仓库里的买卖啊。那么我就照着那个地址呢就骑过去呢，然后呢才能有机会跟人讲话啊。可见的我们那个当初的人呢，不是说就等于关了门，就像那个隔离一样关了门的，他不开门的啊，所以我们都看不到人，而且他们的窗帘也拉下的啊，所以就我常常在形容说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家庭每一家啊，你没有进啊，没有看到人出来的话，我们都以为这是菲律宾那个歌厅啊。什么叫歌厅？就是这种对啊，高级的坟墓。一旦晚上看到了灯光，人开车出来了才哦，这个住活的人啊，不是死的人啊，是这么讲的啊。的确是如此啊，的确那但是呢啊，我来已经十几年，这十几年我发现这里多车子越来越多啊，我现在也不再到那个街马路上去骑脚车了啊，连开车都不敢啊，因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拥挤啊那个来的人越来越移民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啊，把这个环境啊什么什么不像过去那么的宁静啊，或者是那么的干净啊，宁静与干净啊，或者是我现在呢常常把头往我窗外望的时候，总会偶尔会就会看到有人来走去了啊，就会有人走来走去，那这就是人的就像这样子拥挤，但是还没有到那种拥挤的要呐喊的地步啊，但是呢苦闷是一定有的啊，也是有的啊，有的时候也是有的啊，好在我就是说我在无聊我寂寞苦闷之中呢，我会寻找一些路啊，自己找一些路来找一些事情来啊，就像我来大家上课就为了要解我自己的闷啊，那么我是比较有时间的啊，那各位呢是比较忙碌的啊，所以我能够来听课呢我就非常的感恩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互相交流啊，那么我就说好比说第五个问题啊，隔离时时要关上他们狭小的房间啊，是为了什么？当然就是晓得啊，这个虽然到了这个海岛上来住啊，这个礁石上来住啊，但是呢还是觉得安全感啊，因为他们才发现了有飞鸟啊，会喜欢停在他们的身边来吃他们啊，所以他们经常都把这个狭小的房间把它关起来啊，关起来就那当然一定很苦闷啊，一定那个空间很小啊，所以呢也看不到真美好的世界啊，那就我们呢我在加拿大是这样子啊，我每天呢因为上这个课呢，我这个暑假我也没有日出日落了啊，都没有去注意这些啊，也没有机会跑到外面去一逛啊，那么一方面是为了上这个课晚上，那么白天呢就要帮助我照顾他的孩子啊，所以呢我的日子呢真的是就像这个时时关上的门啊，这个门里面呢永远是20度啊，什么是20度呢？就是